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又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星期六傍晚，今天更快乐的是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听说今年的五月十号呢，湛山精舍将会举行第三届的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那么去年的素宴呢，我也参加了，真的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节目啊更是精彩，素食真是又健康又美味的。这次师父可不可以再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有关素食的话题呢？
当然可以了，我们以前谈了很多关于吃素对健康的好处啊，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素食的传统文化。俗语这样讲啊，民以食为天啊，饮食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所以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自然呢拥有值得自豪的饮食文明。而作为饮食文明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素食啊，共有着千年以上的历史。
师父啊，您说到这儿呢，是不是请您告诉我们在历史上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引证啊？
当然有了，根据历史书的记载啊，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庄子就曾经描述他理想中的生活是素食而遨游，乏热不息之舟啊。所谓的素食呢，就是吃素了。他认为呢，不食酒肉啊，到处饮酒啊，像一叶没有约束的扁舟一样，在湖中自在漂游，是最美好的人生。以庄子同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推行博爱思想的墨家，也奉行了一种简约的吃素的生活。墨子呢及其门徒终身吃素啊，历朝历代的皇帝也很重视素食，例如朝廷举行祭拜大典的时候啊，或者是呢皇族诞辰，或者是天象告警，皇帝都会沐浴持斋戒，祈请上天赐福。
听到这里啊，就想请问师父了，中国古人呢，除了说将这个吃素融入人文文化当中，有没有考虑到饮食的健康啊？
丹丽你问得很好，中国古人除了将吃素融入人文文化之外呢，更多考虑的则是这饮食的健康，因为健康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病从口入啊，就是你吃什么对你身体都会直接影响，所以我们要得到健康，饮食方面呢是要特别注意。在《鲁氏春秋》里面呢，有一篇叫《仲解》，就说到善于养生的人是不畏重症呢。作者呢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畏重症为畏虫啊，畏虫则大梦啊。”大梦则气不达。这个重症是什么呢？就是古代指游鱼啊、飞鸟啊、走兽啊等等动物食品，这类东西吃多了会使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产生问题， 进而呢影响到我们的就会治病会短寿。在北魏时期啊，驾师协的齐名要素里面也讲到，他将素食呢专门列为一章，并论述了他对健康的利益和素食制作的方法。虽然我们通过古代这个文献就可以发现到啊，古人呢对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视，特别是对饮食文化，他们当成是一种养生之道啊。所以一个人想要长寿健康，吃素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听了师父的说明啊，让我们了解到吃素的传统在中国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吃素食。那么请问师父，西方人有没有素食的传统啊？
当然有呢，我相信呢对这个健康的观念，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都是一样的。西方的素食文化呢也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有好多的哲学家都是吃素的，包括大家所熟悉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恩培多克利啊、阿毗达哥拉素等等。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呢，吃素是最干净的生活方式，只有吃素呢才可以获得纯净的智慧。特别是毗达哥拉素，他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旨在宣导一种包括禁止杀生在内的普通适用的一种法律，以禁止粗暴的流血，特别是动物的祭拜，以及要求永远不吃肉。西方的素食主义传统一直呢受到欧洲贵族精英们，尤其是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的重视。近现代许多西方著名人物都选择素食，并且呢极力的倡导其他人也要吃素。这些著名的素食者其中就包括了大家都熟悉的雪莱啊、萧伯纳啊、伏泰啊、托尔斯泰啊、爱因斯坦啊等等，对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人物，他们都提倡吃素。另外呢，就是缅甸的前任的首相呢，著名的素食主义者吴诺说得非常好，他说世界和平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和平，只要呢就决定于人的思想观念呢。素食主义呢是一种能为我们带来和平的正确思想观念，指引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素食的普及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好、更公正及更和平的共同社会。上面这一段话呢就是吴诺说的。由此可以说啊，我们吃素呢不单单是为了健康，为了世界和平，对培养我们清净心跟慈悲心都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师父刚才告诉我们，吃素在东方和西方都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想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了，那么在佛教当中素食的传统又如何呢？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江上，日暖风和岸流清，诗词歌舞挥笔处，三三头角花难成，黄鹂直上一声声。
师父啊，继续要恭请您为大家说明一下在佛教当中的素食传统好吗？
好的，佛教的素食传统呢，可谓源远流长。根据佛经上记载啊，在释迦牟尼佛作为太子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树下观看农夫种地，见到这个农夫在犁土的时候啊，就取起了蚯蚓，鸟啊从空中飞下来把它吃掉了，引起他对众生福相残杀热肉强食的悲思啊。当时的印度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其中一生主要的派别为了祭拜梵天啊，每天要宰杀大批的畜生，这种残忍的行为啊一直为释迦牟尼佛所反对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的时候啊，都非常提倡禁止残杀众生，不要吃肉，赞扬除宿者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大家都渴望和平，和平呢，就是要从我们这个心念开始。我们首先要尊重所有的众生，包括人类啊、畜生类啊。六道的众生我们都要尊重，唯有互相尊重，生活才能够和谐，才能够和平，世界和平了，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对所有众生都要尊重，特别人与人之间更应该要尊重，更不应该因为意见不同啊、理念不同啊，然后互相残杀，这个都是不理智的行为。
不过呢，我听说啊，原始佛教并没有强迫弟子一定要吃素。那后来呢，中国的佛教弟子为什么开始统一吃素呢？
当年你讲的非常好，在我们原始佛教呢，佛弟子不一定全部都吃素的。那么为什么佛教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佛弟子就开始吃素呢？这个我们要讲到佛教里面有好多的传承。佛教是源远于印度，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成道在印度，说法在印度，涅槃也在印度。后来呢，在印度的南边用巴利文就传到缅甸啊、泰国啊、斯里兰卡。佛教里面呢统称由巴利文传到缅甸啊、泰国啊、斯里兰卡，这个叫南传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呢，就是藏传佛教。 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从梵文里面翻译成中文，所以叫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啊，他们呢就是保持佛在世的生活，寺庙里面呢没有厨房，出家人每天早上都到外面去化缘。因为佛经讲呢，就是一个信徒如果能够供养一位出家人，这功德是很大的。因为出家人呢就叫福田僧，当时呢释迦牟尼佛为了让信徒让大众有机会来供养出家人，成就他们道业，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给他们种下一种福田，所以呢主张庙里面呢不设厨房，出家人到外面去化缘。在这种情况下呢，信徒给什么出家人就吃什么，他们不挑剔不分别，考虑到信徒的方便，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全部吃素。还有就是西藏，西藏的情况跟我们中国汉传不一样，西藏的藏族呢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啊，他们没有信佛之前都是以打猎为生，蔬菜啊是很少的，天气气候也不好，他们的民族本来就是以肉食为主。佛教传到西藏去呢，要习惯当地的风土人情啊，所以呢喇嘛也不完全吃素，这个是因为那边的环境啊、条件啊、气候还有风俗习惯的关系，所以他们也全部吃素。那么佛教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人看到出家人每天到外面去乞食，觉得好像不恭敬不习惯，觉得一个人应该要自食其力，要在家里自己有厨房自己吃，不要到外面做一个乞丐。所以佛教到了中国来以后呢，就根据中国的国土人情，在寺庙里面呢自己有田地啊，有厨房啊，有五光堂啊，可以在寺庙里面生活。中国的物质很丰富，种菜也很方便，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很提倡吃素的一个国土，所以呢佛教吃素的观念呢很快就被我们中国人接受了。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呢都强调要吃素，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
师父啊，要请问您了，那么我们中国真正的推广素食是从哪一位皇帝开始的呢？
当然你问得很好，因为好多人都很好奇，哎，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乃至于好多信徒全面的推广吃素是从哪一个皇帝开始，大家都很感兴趣。中国佛教史上呢正式将素食推广普及开来呢是南北朝的时候，有位很虔诚的信佛的皇帝叫梁武帝。梁武帝呢他自己本身呢对佛法研究得很深，他也把佛法生活化，他一生呢也是帮助贫穷啊，度人要出家，自己要修行的皇帝。他恭敬涅盘经的经文，要求僧尼或者居士呢要断酒肉，在宗庙里面呢只能用蔬菜水果来祭拜。他特别呢还颁发了断酒肉文呢来推广素食，在里面就讲到吃肉的过失啊。第一，不食肉者呢能够保持慈悲种子，成就福果，否则呢断一切善法。第二呢，就不食肉者呢能够使气血流通，神明清爽，身体健康，或者会生种种的疾病。梁武帝会合了当时京都的出家众1448人，请护国法师宣讲断酒肉的经文，并且在府前宣誓断食酒肉。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在其管辖的江南境内啊，更是用政治的力量来推行，从江南到江北乃至于全中国的寺庙都逐渐的受到他的影响。 素食在中国成为一种风尚，也是大家乐意接受的一种饮食习惯。
听起来啊，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在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皇帝也是素食的推广者呢？
有的，除了梁武帝之外呢，他之后的许多帝王也是素食的推广者。比个例子，像隋文帝颜渊，他登位以后啊，大力提倡佛教，每兴建法会的时候呢，一定是沐浴斋戒，信戒勤民，不食荤腥。还有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就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追将在战争中死难的金民，在战场地区啊，发心修建寺庙，并且举行了追将法会，以香花水果来供佛，以素斋来供僧。自佛教的传入中国以后，历代的帝王啊，除少数排斥佛教之外，凡是遇到祭拜大典或者修建法会，都毅力呢提倡斋戒素食，从上至下养成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啊，中国佛教呢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都非常信佛。
师父啊，刚才您提到的是皇帝，那么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也非常的护持素食呢？
有的，有好多都很提倡素食的。从唐宋时期啊，中国佛教呢就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啊都非常信佛。例如像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唐宋八大家里面，柳宗元啊、刘禹锡啊、王维啊、苏东坡啊、王安石啊等等呢，这些人都非常信佛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诗人王维，他平生呢是吃素信佛，对母亲呢非常的孝顺，母亲崔氏是虔诚的佛教徒，皈依当时的大照禅师30多年。大照禅师呢是神秀禅师的得意弟子。王维的母亲呢是粗茶淡饭，一生吃素的，同时呢他也持戒也修禅。王维从小呢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长大以后呢他也拜长安降伏寺道光禅师作为师父，他也是断食酒肉，又善于绘画，世称他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他所作的诗呢好多都是有关山林清逸之气啊，他的这种灵气与他常年出世呢是有关系的。佛教里面说相由心生啊，我们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或者是写的字或者画的画，跟我们心境都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清心寡欲，能够吃素，心里面就可以得到一种清净，得到一种安宁，那我们所写的字啊画的画呢就会与众不同。
刚才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了在各个朝代的皇帝以及著名的知识分子护持素食的代表，那么很多朋友也好奇了，在出家的高僧大德当中有没有吃素的代表性人物呢？在歌曲之后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